大家好，欢迎来到 Podcast。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名话。我是 Reese，
我是 Curtis。这一次，反正我们就是从台北特别跑到台东，想要来录这个特别具有意义的第一集。
为什么要跑到台东？
没有，就是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日后回想起来，想说，喂，我们当初为了录这个还特别跑到台东，就感觉
不是因为失恋要找你。
不是，不要这样讲。
好了，没有。我们今天地灵化的第一集，要讨论的主题是刚好九月，我们要去参加朋友圈的第一场婚礼。
对啊，就是我们共同的大学同学。那我们想说，也借着这个机会，就我们一起定好我们要包的红包的金额，
到底要包多少？
聊到就想说，啊，这两个人跟我们关系都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友好程度都差不多啊，怎么一个人包这么多，一个人包这么少，日后见面就很尴尬这样。而且尤其这种东西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很多各种层面的事情，比如说你参加同事，看参加主管的婚礼，那你怎么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是符合礼仪啊，让他们觉得说啊，你这个人不是一个失礼的，就是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这样。他好像有定一个就是大学同学们的那个 dress code，
嗯，
那好像听说是蓝白，对不对？那我当场说，那我是就穿个蓝白拖去就好了。他说马上被打枪说不行啊，这样太不庄重了。可是他又说不能穿皮鞋，就是听说有一些就是跑跳碰的活动，就
好累哦。
我们就还在想说那到底应该要怎么穿比较好。
丹宁啊，
丹宁
大家要变成马里奥这样子。
丹宁应该是一个蛮怎么讲蛮中庸的选择啊，就是不好也不坏。
不是，因为我觉得蓝白这个很，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扰。因为虽然它听起来要很 casual， 可是毕竟我们都是新鲜人，然后又是第一次参加朋友婚礼，就是想要你知道，想要有变成那种小大人的感觉，就是好想要至少有好好打扮的样子。
嗯。
可是蓝白就是很难。
其实也还好，因
为我怕大家会穿得很轻松，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穿高跟鞋、踩小礼服，不是很。
因为蓝白，其实他说蓝白，他也没有一定规定说你一定要是很大面积的蓝白，可能是你有鞋子、你的袜子、你的首饰、你的什么有蓝白。我是觉得应该捕捉到一些绳水，让你看得出来说你还是有在注意这个蓝白的细节，应该就够了。不然到底谁会有那些蓝白相间的衣服？应该不多吧。
而且我觉得，新郎新娘比较关心的应该是包多少。
对对对，所以
我有特地问我妈了。
那怎么样？她说什么？
她说新鲜人刚出社会一两年，就是包一些吉利的数字就好了，2200、2600、2800，然后3000这些都 OK， 好一点你就3600。
对啊，没有错。而且就是考量到我们这次如果都没有稀办的话，其实好像就是包个应该2800之类的数字，感觉就蛮足够的。我是这样想了，你觉得怎么样？还是我们就决定包2800，
好，
就是这样就决定了，是不是？
对，直接在这边决定。
那如果讲好这样决定好红包的金额，那你会不会想说，今天我们两个决定好了，那其他大学同学们包多少钱？你会不会想知道？
我觉得我会婚礼当天偷偷问一下。
婚礼当天这样也来不及啊，难不成你就是不好意思，刚刚那个红包我想要拿回来再多补一下钱，这样是不是也很尴尬？
那不然要怎样？难道你要传LINE先问对方？
其实这种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为了，就还是要看那个看，应该说还是要视交情而定吧。
哦。
如果你跟他交情很好，其实你好像也不会 care 这件事情，就觉得我的心意就到这边，比如说你就包个8800之类的，就觉得说这样的心意应该足够了吧。但家庭如果还好的话，其实换个角度想，就是你也不用想那么多，搞不好你们之后也不会有再有那么。
那你觉得？
频繁的接触，
新娘现在收到2800，她
没有，因为
心情
没有。这次还要考量到一点，因为好像听说是没有，这次是没有喜饼的嘛，
对，
所以相对的开销应该也不会那么大。那既然这样子，我是觉得就让她除了她的那个喜宴有回本之外，小赚一点应该就足够了，因为她应该也不会奢望说我们要包一个什么大红包，毕竟我们都刚出社会不久，还不是那么具有社经地位的人。
对，
我是觉得。这样就足够，而且就像讲到设计地位，我就想说，以前我就想说，我们不要太早结婚，因为太早结婚，收到的第一个红包感觉金额就会比较少，因为大家都还是刚出社会嘛，然后收入还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稳定。那如果我们是过个5年后，比如30岁、35岁， 可能都是已经小主管等级了还是怎么样，到时候收到红包搞不好金额就是两倍跳。
哦，
对啊，那那样子感觉就回收回来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
哎，没有，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是有一些他们大概三十几岁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们已经结婚了，他就说现在办婚礼都是赔钱啊，你不用想说会赚这样子。
不一定，不一定，真的不一
定。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哦，那他们三十几岁，那他们可能就是办婚礼的时候，双方的家长也都就是都会来。然后因为我们先讲一下，就是前面这个朋友，就是我们的共同朋友，他办婚礼是比较小型的，就是给自己的好朋友，
是
就是对，是那些长辈比较少，是不用来出席的。那可能你到三十几岁的时候，你结婚，然后应该就是长辈应该都会来吧，因为他们因为年轻人的时候他就想说啊、年轻人就让他们自己去弄就好了。可是三十几岁的时候，通常应该对方都是。你知道，就是还是会看重一下对方的那个。
不是不是，我觉得到三十几岁你才结婚的话，他们应该担心的是，你怎么到三十几岁才结婚？到那时候他们应该就觉得
好好、啊、
让你就让你做主了吧，因为那时候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也不是一个，就是
我们这样会不会得罪很多人？三十岁没有老大不小，
反正我们先不谈。
五年快，
我觉得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好，反正我们就是要参加他的第一场婚礼，他已经不可能把这个时间往后调。那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是决定好我们觉得适当的金额，然后就是带着我们的祝福去参加这婚礼，应该就足够而且不失礼了吧。
而且新娘人真的很棒，我觉得她根本不会 care 这些，但因为她一直说大家真的不用就是太担心，这只是一个小小同学会，把婚礼当成小小同学会。
对啦，就是其实参加婚礼这件事情，她在就我报名之后，她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她就说就是我的前女友好像也会参加这婚礼，应该不是说可能会，而是他先邀请了我，那后来想说我的前女友跟他关系不错，所以他也是想说既然都要邀大学的同学们了，是不是也请他一起过来。那考量到 我会参加，所以他就先问了我的意见。那我这边的想法当然就是说，毕竟是他的婚礼，然后是他的主场嘛，那他想要邀谁当然尊重他，那我还是蛮感谢他，就是还有想到我的感受，就是真的他真的是一个蛮贴心的人。讲到这个，是红包钱要再包多一点。
哦，我没有，我没有什么前男友前女友问题。那你可以自己再多加一些。那我想问说，如果你已经说你会去了嘛？
是。
然后婚礼当天其实你没有看到前女友，那你就会不会觉得他是不是因为你的关系不来了？
应该也不至于吧，因为既然他都提到了，那想必他应该也是。蛮有可能会参加的，那其实见或不见到对我来说也没有差，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去祝福这个要结婚的朋友。那有没有见到这个情人，反正他如果因为我关系不来，那又怎样，就代表说他可能也没有很重视这个人的婚礼吧，是吧？这样的逻辑应该是正确的。
人家可能就有事。好啦好啦，那我们再来要聊到的是自己想办哪一种婚礼。
这个我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你有吗？你应该比较有，女生可能比较有憧憬的婚礼吧。
有欸，因为我觉得应该先聊婚礼的仪式好了，因为大家就是女生都会想要一个梦幻感的婚礼，可能是看电影或者什么听。
你说、
就是、参加过
在电影院里面办一场婚礼吗？看电影？
不是啊，我说看电影里面那些婚纱很漂亮啊，什么什么的，幸福感很重啊，什么什么的。可我觉得就是女生啦，女生来讲应该都会希望最不能缺的一个仪式就是爸爸牵你的手进场。然后我就问我爸，可是他说他没有要来参加我婚礼。
为什么？
就是那种避俗的人啊。
那这样子就没有，他不想要见证一下女儿的终身大事吗？
他说那也要我先嫁出去啊。
原来如此，那对啊，那就回到我们那个话题，就是如果你到三十岁还没有结婚的话，好不好？爸妈应该先担心的是你怎么还没结婚吧？
我也不知道哎、欸，因为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知道女生的话真的会越接近三十岁。
好，先不谈你到底嫁不嫁出去、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我想要怎样的婚礼哦？我觉得我可能会想要办在户外那种，
户外
就是本人喜欢看美剧。
美剧怎样的户外？
就是有草地、啊，
刮风下雨那种。
没有没有，有草地啦，然后啊，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办在台东草地上户外，然后就是那种整个村的人都来参加，
整个村的人都来参加，是想要是原住民是吗？
就是一个白色 party 的感觉啊，
白色 party，
然后就是也不用就是做那种很多板凳什么的，就是一些下午茶点，然后一些酒啊香槟这样。
可是办在户外的话，就真的是要选到一个良辰吉时，不然就让你决定好，就当天刮风下雨，那应该场面就会蛮难看的。
所以他们选台东啊。
台东
不能选基隆啊，或是汐止啊。
好，台东好，那就办在户外的婚礼。
对。
那
然后我还是会想要穿白纱。
白纱。
对。
那你觉得需要订婚吗？还是就觉得就是求婚完就可以直接结婚了？
我觉得订婚好像没那么重要。
传统不是都有像那种稳定吗？就是可能会办两次。
我没有很想要走很传统的。
啊，对啊，反正你爸也不参加，应该也不需要办那么多次，繁文缛节。
对啊，那你们家呢？你觉得你想要哪一种婚礼？
嗯，我目前还没有那些想法，但其实我蛮简单的，就是如果对方想要，那我们就办。那他想要怎么样，我就依他意见为主。那如果不想要，那我倒也还好。
那如果对方的家长说，欸，我一定要席开80桌，然后要办在台北君悦。
台北君悦席开80桌，那他可能要，他女儿可能就要另外寻找别的对象。没有啦，假设对方这种要求，那当然协调嘛，当然是尽量达成。那如果是那种太艰难的，那当然还是想说，毕竟婚礼我对我来说还是我跟另外一半的事情。那当然谈到婚姻，免不了会涉及到双方家长嘛。那这边就是要需要再沟通啦。那我相信都到现在这个21世纪了，应该不会再有那么古板的人啊。因为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搞不好我根本也走不到结婚这个地步。
可是不是很多人都说婚礼其实是办给双方家长看的吗？你认同这个说法？
我有问过啊，他们倒也觉得还好，反正是说小孩决定，因为办婚礼要花钱嘛。那除了花钱之外，他们也会考量到小孩子搞不好根本不想办婚礼，因为有些人觉得简单就好，去公证一下，请个亲朋好友一两桌其实就够了。因为对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就是结婚之后你要能够确定好这个人是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人，这比较重要。因为你结婚办得再风光，结果后来就是不好的收场的话，那你当初那些风光不就等于反而让人看笑话那种感觉吗？对他们来说，他就觉得说，你觉得找到一个哦，你觉得你可以跟他走一辈子的人，或者是走得长久啦，不要说一辈子怎么样，就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相互扶持，他们觉得这样就够了。
啊，那我还想到，办婚礼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场婚礼就还不错，因为他办得很像同学会，就是可能没有邀请双方太其他很多长辈，就是邀请同年龄层的同学。然后如果要是我也会想要这样，就是一场可以办给都是长辈的，然后另外一场就是办那种小小同学会，因为不然如果你全部的就是各种宾客都混杂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是大家就是参加一场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就是同桌可能也没认识几个，然后大家就是去，然后看新娘出来敬酒，然后把东西跑完，把东西吃完，把东西包起来带回家，就这样。
嗯，反正我听完刚刚的结论，应该就是说他们这一次应该是收不了什么钱吧，因为大家都是刚出社会，搞不好有些人还是研究所什么硕士班的学生之类的。那好吧，反正就希望他可以办一场不亏本的婚礼，这样会不会太现实一点？
不亏本的婚礼不会，我相信他只是希望我们玩得开心。
因为以前包红包这个东西应该就是让这个新人可以有一笔费用来补贴嘛，比如说婚礼的支出，甚至这笔费用可以当做他们一些怎么讲，就是新婚的祝福嘛，让我们去比如说度蜜月，还是可能买房买车之类的。那当然现在可能社会风气已经变了，不像以前一样办婚礼是真的可以赚钱。现在就像你讲的，搞不好办婚礼还是亏钱。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今天他邀请我们，我们当然就是 也付出适当的心意，我觉得这样应该就是有符合基本的社会礼仪了吧。